啊，谢谢你早晨我们的心带带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自己与我们亲近，主啊，与我们相交，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光中，主啊，在你的爱里，主啊，让我们来亲近你的自己，主耶稣，谢谢你再来分别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你自己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父母，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讲这个纠正的方法啊。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二份哈，自然合理的后果，那个上面第一段讲到纠正有六个方式哈。好，那第一个呢是肯定直接的传达，第二个是体罚，第三个是自然的后果，第四个是合理的后果哈，第五个是奖赏，第六个是用不理的方式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肯定直接的沟通哈。好，那我们就再回到那个纠正的方法这一章哈。那这个呢是讲说把沟通摆在第一个方式哈。他说当我们借着了解当时的情形哈，那个目的是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不主观不武断哈，不随便下断语。好，那就借着了解，我们了解一些当时发生的状况哈，这样子呢就会不会伤了我们跟孩子一个和睦的关系哈。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用这个沟通我们来问哈，就是说让他来了解说他有没有明白我们的教导，那当我们来问的时候呢，让孩子有一个发表有一个申辩的一个机会哈，让他能够讲他当时的感受啊，讲当时发生的那个状况，那这样子我们允许他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就不会觉得他是在顶嘴哈。好，所以借着沟通呢我们来第一个来了解孩子是不是来明白我们的教导哈，那这个时候是要用问的方式啊，用问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有没有告诉你哈，我们规定是什么哈，然后我们让他用问的方式确定他是不是了解啊，我们曾经告诉他的那个规矩哈，那我们不要用直接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的行为就是我们觉得他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那样子哈。所以我们不要用直接告诉他，要用问的方式哈。好，那当我们了解孩子他现在就是我们问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面临哪一个阶段，是要教导呢，是要训练呢，还是要再来纠正哈。那假如说这个规矩是曾经没有讲过的，我们就要重新讲一遍。好，我们就我们会确定说他是不会做还是他不肯做哈。那假如说是他是不会，我们曾经没有把他训练好，那我们就要再训练他。好，那如果说你确定他已经知道你的规矩是什么，然后你又确定他已经会做了哈，那这个时候就要来纠正。所以我们讲这个纠正的方法，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以前讲的，第一个是教导，第二个是训练，第三是纠正，就是要确定这件事发生他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如果是第三个阶段，你就来纠正啊，就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哈，这样能理会吗？可以哈。好，那我们再看哈，他这个当我们来沟通的时候，所传递的这个信息，我们所讲的话包括三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声调哈，声调在38%。好，那我们的语气呢是要坚定哈，要透露出说我说到我就一定做到哈，所以这个语气占38%。第二个呢，非语言的沟通占55%。好，第三个我们实际所说的话只占7%。好，那我们纠正孩子的时候呢， 孩子是针对我们这三方面有反应，我们的声调，我们非语言的这个传达更能够表露出我们心中的感受。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用词必须很明确，很直接，很清楚，很果断，孩子才能够照着我们的期望去做好，那非语言的沟通呢，包括我们的眼睛眼目，我们的眼睛要跟孩子要相交如果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蹲下去要直视他的眼睛，要叫他也要看我的眼睛特别我觉得在教导孩子你要纠正他的时候，你一定要他看你的眼睛。常常孩子他就是他其实心里已经知道他做错，他就是不看你但是你就是要他一定要看你，看你以后他才会专注，然后他才会用心听你的话，他才会感受到说你下这个命令时候你的那个权威。如果说你允许他不看你的话你就像说这个若梅说叫阿姨，他不叫对不对？那昨天我碰到他，然后我就跟他去看他，那妈妈说要叫阿姨，那看到我在看他，他比较会叫。如果说我站高高的，他看到你站那么高，我又看不见你，对不对？但当你跟他一样矮的时候，他看到你，他就知道你是很认真、很在乎。那常常我在管一些小孩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看我，然后他不看我说你先一定要看我，一直他看我的时候我才说话，你知道吗？你就是说你跟他讲他不看你，你就可以叽里呱讲，他根本不甩你。所以第一个那个眼光，这个眼睛这个叫他来看，这个双目能够那个相交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姿势就是要跟孩子一样高，要弯腰要不要蹲下来。然后距离呢，就是你要接近孩子。好，特别我们在纠正孩子的时候，你不要一边讲一边走。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状况，你心很不高兴那你就拉他手一边走一边讲，你一定要停下来，你来跟他正视这个问题还有我们脸上的表情要轻松，要友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实际第三就是实际我们所说的话只占7%好，第一个我们需要命令式的时候就不要说成期望式我们不要说我希望你不要再打弟弟，而是要直截了当说你不可以再打弟弟。第二个，把你要的行为要详细说明白好，那我们不要说你要乖一点，那你要他怎么样呢？比如说你不可以在沙发上跳来跳去，你要讲得很明确。第三个，不要请求不要用数的，所以请求说你要不要来吃饭呢？你最好现在来吃饭那你喜欢吃什么？你要他吃什么，你就是要吃，你不要去征求他意见那不要数呢，是在纠正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用数的，但是在训练的时候要用数的。比如说训练他，现在训练他收玩具，那他没有收完，对不对？那你就说我要数到十，数到十的时候你要把它收完你就在训练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数，那这个十你可以可长可短就根据他你训练的阶段是在前面的，他不太会的时候，当数长点，就慢慢数越来越短，对不对？好，那你确定他已经会，已经不是训练了，那我现在叫你收，你确定他会的时候，你叫他收的时候，就是要现在收，就不能再数，就不要再给他机会，因为那时候已经不是训练。好，这个要分清楚。不要用问句的你现在上床好不好？你就要跟他讲说，你要现在就上床，我们不是约好9:30要上床，就要讲的明确，不要用问的。好，那讲一次，孩子的行为就应该有改变他应该有反应。好，比如说请你把门关上他就必须要去关门。假如说他没有去关呢，你就带他去关。你不要说你再去关一次，你不要讲第二次， 就说你看你说哎没有，那你说好，就拉他进去关，把他带到那个门的那去哈。好，第六个，如果假一次孩子没有反应，就需要用其他的方法，就刚刚讲说你就要带他去关啊。第七个，不要只用言语来威胁他，讲了就要做到啊，不要说啊如果你不停下来我就要打你屁股，然后呢他没有停，对不对啊，那你气就要立刻去打，讲了就要做到。第八个，不要给孩子选择，或者是啊这个后果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比如说你跟他讲说你要把你要把玩具收好呢，还是现在要去上床，你不要让他选。好，你就要说等你把玩具收好你才可以上床。好，那还有呢，你后果是你可以做到的。比如说如果你不收这个玩具，这个星期就不可以再碰这个玩具。你现在想想看，一个星期这样不碰玩具有没有可能？没可能啊。好，那你自己做不到，那你就不要下这个命令啊。那你或许可以讲说你今天一整天你不可以碰这个玩具。那如果他再小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说哦，你一个钟头不可以玩玩具啊，你要根据他的年龄啊你来规定这个时间的长短。好，那第二个是体罚哈。
你想一些，如果真的说是比如说你说关门哈，你如果不关门，下面说就要有其他的方法，或者是我可不可以说你如果不关门，我说到三年再不关门我就要打你，这个对不对？我们经常这样，就是他怎么没有的，你还不做，说到三年再不做就怎么样，1 2 3，然后他经常
三
的时候啪一
下，所以你是要确定你那个是不是在训练的阶段，对不对？你如果是训练的话，你训练的阶段你就不要跟打放在一起啊。那对不对？那假如说你训练的时候就说啊，你现在去关门，他不去嘛，那你就说我数到三你去关，那他就要去关嘛。那他若你训练的时候若说他不关，然后你才说你下次不关，你这次不可以打，下次不关我再打你一下，好，等到下次的时候说你要去关，好，等，先训练的时候你就是说数到三，对不对？然后你就要去关。然后你训练的话，你这个三已经太短，你不是训练，你就数到五嘛，啊，你说我数到五你要去关，啊，这五就数长嘛，对不对？啊，然后那你就说好，那你赶快去关，然后你数五的话，你的速度再慢慢减嘛，就快一点，好，然后慢慢再三，就说你在训练的时候不要打他了，不要说我要打你。
他有的不是训不训练的事情，
就是他就是不听，
对，
好，那这个时候不。就是不听的话你就不要数，你就不要数，因为你每次都数到三嘛。那你什么时候到不要数呢？你一定要有到一天说我叫你关你要得关，对不对？那好，那你就还是像刚刚一样，你他已经会，这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是不顺服而已。你说你现在去关门，他不关，你不要数，你就带他说现在去，直接到门口现在就去关，就让他知道说那个三都不需要，就是得现在。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处罚哈。第一个，不可以在怒气中处罚。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在怒气中的时候，我们会出手比较重哈，我们会可能过了他该承受的。第二个呢，应该在18个月，就是1岁半啊，到6岁，这个是书上讲的，到6岁的时候我们来体罚，但是10岁以上，他说。当10岁以上最好不要，好，那但这个我是觉得说到10岁之间都可以，都需要，好，那当然也要就是说你要根据孩子的情形哈。第三个，当小孩公然向你的权威挑战的时候呢，才要用处罚，就是说他故意不顺服，像刚刚举的例子，他明明就会关门了，他就是不要去关， 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跟他讲，不是每一次都要体罚，如果体罚是最好纠正的方法，不要不敢体罚，所以就是说这个体罚就是确定他会他故意不做，只要告诉他下次打你一下，就是要事先要告诉他哈，所以他想说体罚有一定的步骤，第一个他说要单独哈，这个单独是不要在别的孩子面前，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当他欺负别人小孩的时候，我觉得要在那个孩子面前他才有感觉，因为你今天的对象是欺负别人，不是你自己跟父母之间，不是你光是你自己的行为犯错而已，或者不是你自己不听父母的话，是你去侵犯到别人，他要为这个行为负责。如果说回家你就跟他讲说你今天什么在教会打哪一个小孩，他哪记得啊？而且那个会打人的小孩都是很小的嘛，对不对？你不当场解决，他早就跟你忘了九霄云外。那如果说再大一点，就是说你就今天叫阿姨，他不叫，你回家跟他说，哎，今天为什么不叫阿姨？那我要打你，上次要打你一下，那你这个还可以，因为这是你自己个人跟他之间的事情嘛。但是说打别的小孩的话，一定要当场处理，而且要叫他去跟别的小孩道歉。好，那他如果说不肯讲，他不肯道歉，你就一定要处罚他，你先处罚他到他非讲不可，然后他要去跟人道歉，你就跟他磨没完没了。你给他来磨几次，你看他下次还敢不敢，他就不敢。好，特别说欺负别的孩子哈，因为你现在欺负到别人嘛，那别人的父母会想说，那我来教会，那为什么我的小孩要被别的小孩欺负，对不对？如果说你大人不处理的话，那搞不好那个别的父母就说，那我不来了。当然这个是，就是说最好不要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说，在教会里面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是需要处理。不是说孩子小啊，所以大家都包容，没有错，大家都包容啦。但是你自己父母，你必须要来正视这件事情，你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要来管教你的孩子，让他不可以继续有这个行为。那个我前两天跟一个姊妹通电话，在台湾的一个姊妹，她就说她的儿子现在三岁，会打人嘛，人家打他就会打回去这样子，然后她就一段时间她就一直为她孩子祷告。然后到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说：“妈妈，只是对我说话。”说：“哈，跟你说什么？”他说：“不要再打人了。”他说：“你哪边听到？”他说：“这边，左边耳朵听到了。”他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哈。结果他就观察，他说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手拿起来了，哎，他就放下去。我两次手又拿起来放下去。那另外一次呢，是别的小朋友打他，那。他就手就没有拿起来了，他就哭着跑来跟他妈讲，他说那个小朋友打他，哎呦，他就说，哎呦，那个小孩真的会，他就发现是真的是他因为听见真的主耶稣对他说之后，就他的行为就开始受约束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说，孩子的一些行为我们可以借祷告，我们要还有我们借着我们的跟他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他这个行为是必须要纠正过来，而不是说哎呀没有关系啊，反正小朋友真的小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打来打去啊，无所谓，这个就是打人家一下咬人家一口啊，好像都无所谓，你们大人都应该包容哈，是大人绝对100%包容，但是我们自己做父母，就是为了孩子要纠正他的行为啊，我们要下这个功夫哈。
对不起，我问一个问题。正好跟这个打了一个关系，我儿子前几天有一次被他同学欺负了，然后他以前呢是谁打他，他就会打回来，然后我们教了他很多次，然后那一次呢他的同学把他的手，他说扭到他抽都抽不回来，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他就想起妈妈说不能，他说他就只好用哭的，他说他本来他在我们面前很容易哭，但是在外面从来很少很少哭这样子，然后那次是在学校发生的，然后他放声痛哭的时候呢，因为很痛抽不回来的时候，连旁边的老师还有那压住去听到都没有来处理，他那天很难过的跑回来跟我讲，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哭的，我知道我很不应该在学校哭，那他把他讲过去了，他说可是我想打人，我想起你跟我讲不可以打架可以打人，他说我以后怎么办，
那你怎么处理？ 还没有
说没有，我还是安慰他，我还没那时候还没想到，是他一问我的时候，可是我先跟他讲说，我说你在那个时候哭，我说我知道你的委屈，但是我说我们回来那里跟妈妈讲，我们一起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我说你这段时期这段短暂的时间啊、先我不要，我没有跟他讲你不要找他玩，我不想弄那个 next， 我说你先找别的朋友玩，你这段时间先跟别的朋友玩，对，我是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基本上孩子有委屈哈，我们大人要处理，包括他在学校。那以前小乐也碰过这种事情，他那个招会的时候啊，前面看不见嘛，他就往这边看，后面男生就啪打头，你知道，而且不止一次啊。那我们以前说人家前面往这边看，你就往这边看嘛。后来我问他说你有没有跟老师讲，他说没有。后来我就说我叫他去跟老师讲，他说不要，那我就说我去啊。后来我就去找那个男生，我觉得为什么要处理，就是说因为他会发现一次，他会还会第二次。
啊，我事后有找他妈妈去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是，我先跟他讲说我不是来告状，或者是我是要帮助孩子这样。然后他妈妈的立场就蛮好的这样。我是事后有去跟他妈妈谈过这样。
那这样就很好。好，那后来我去找那个男生嘛。哦，我先找他老师，老师说他没有办法，因为那个男生很坏啊。后来我就把那个男生叫来去学校去找他，我说我是谁的妈妈哈，我说你那天就要回到事实吧，我说那天你召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又打这个于崇乐，他说有，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哈，我从来都没有打过他的头哦，对不对？因为打你要看打哪里嘛，你怎么可以打头呢？我说我是他妈妈，我从来没有打过他的头哦，我说你在家里你妈妈有没有打过你的头，他说没有，我说对呀、所以我说你下次你不可以打他的头，他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骂他嘛，对不对？我只是告诉他你这样行为是不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召会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看这边你就看这边嘛，啊，你就反正不可以有这种行为。后来我再去跟他老师讲，他老师就说对，你们家长来找他找的话，这样是很好的，因为很多事情他是没办法处理。因为小孩太多，所以刚刚你就说去打算给他妈妈带是对。
可是我记得就是说，以前我女儿在学校哈出事情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想也是想去我跟学校报告的，可是学校非常保护对方，对方的孩子，他甚至不让我们大人跟那个孩子碰面，或者是找对方的那个大人。
哎呦，
这个学校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他们只说他们学校会有 meeting， 然后会给我们一个结果，是这样子。
那也很好啊，那起码他有承诺嘛。对不对？
那我其实回到刚刚的问题是，像男孩子，因为我现在碰到男孩子在学校就很容易碰到那种会打架会打人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就说我刚刚的处理方式只是暂时的，那我必须要有一套方式来教他，就是碰到那种孩子总是会打人的那种孩子，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那就真的是要避免跟他在一起。
对，
是这样子啊，因为他对不对？你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叫他说你打回去吧。当然他若到某一个程度，你也必须要有自卫了。不能说让他无限制嘛，这也是必须的。那假如真的送孩子，那在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导我们孩子，让他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除非说你像你刚刚说跟他母亲说了，他的确他的行为会修正嘛，对不对？他没有的话，那我们不能受这种无妄之灾呀。不要去参与。
对，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我是觉得还是要让他有那个防卫的。
对，那当基本上最好就是还是你不要养成那种习惯，说你打我就马上就回手，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啦，因为你像刚刚讲，你只是
对他如果不回手，只是在这个有他
对，
所以他变成两个，因为他有
对。所以基本上还是不要回首。那所以还有在家里面兄弟姐妹之间也是，谁打谁不可以自己打回去，然后回去跟妈妈讲，妈妈来处理。 就是他在家里就养成这种习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哈是单独哈，就是第二个，好，我们要处罚他之前呢，我们要来问说我们的规定是什么哈，就爸爸或妈妈说了什么，啊，要让孩子明白你以前给他的曾经规定他的那个教导，你要确定哈，让他知他知他确定说他知道说对我以前规定了这个。第三个呢，然后问他说好，那你现在做了什么？那这样问是让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哈，那他就要承认说好，我刚刚做了什么，比方我刚刚打弟弟，他就一定要说啊。那常常是对方告状嘛，啊，说这个姐姐打我，对不对？那可是你这样一定要这样说，对，我刚刚打弟弟，不是说对方说他了就可以，一定要他自己讲。好，那你就要问他说好，你刚刚是不是有打弟弟？他是，好，然后他承认，那你这样对不对？好，不对。好，那你说好，那你第一个就说。这上面没有的哈，就是你要叫他要跟第一个他承认他说什么，第二再来就是要跟你道歉，说我是因为你曾经跟他讲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打弟弟，对不对？啊，你跟妈妈道歉说对不起，我不可以跟妈妈讲，跟妈妈先跟妈妈，对对对对对。跟对方道歉，当然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放在后面。当我想想看哈，前面跟后面。对对对对对，因为他第一个要处理说他自己的问题，他自己的问题解决，他才再去跟对方道歉。所以他自己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承认他错了，第二个错了以后。你要跟妈妈道歉，啊，再来呢，跟祷告、跟主耶稣道歉。所以他这个错，他等一下讲三遍了，跟主耶稣道歉，再来去跟对方道歉，好。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带他跟主耶稣祷告，要认罪，啊，而且认罪的时候不可以只说 sorry， 一定要讲说我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刚刚。乖，我打弟弟，你一定要叫他一定要把那件事讲出来。好，就像我们跟主耶稣认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讲你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不可以只跟主耶稣讲说哦，对不起，我们自己大人跟主耶稣认罪的时候，对不对？都是要这样嘛，因为我们认罪，你去讲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光才真的照在我们的里面，你才会真正觉得有亏欠，你才真正有悔改，好，而不是只说对不起。那常常我们就带孩子祷告的时候，圣灵真的是会做事，他真的会痛哭流涕。你知道以前小的就是常每次祷告让他认罪的时候，就常常痛哭流涕啊，就是哎呀，真是悔改，是非常非常悔改。因为他每次都这样，我都很怀疑他到底真的假的。后来一直到他初中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子，我就发现说那是真的。因为他很小一开始祷告他就是这样，每次都这样子。那这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我只是自己觉得大人就觉得他到小孩子不真哈，其实小孩子很真的。所以我们带孩子祷告哈，就说我们以前讲带他祷告，就让他遇见更高的权柄，让圣灵直接来影响他，来管他哈。
没有讲道歉，就是说
好，那对啊，那你说，因为他一再反复，那你就省略了这些，对不对？啊，对，好，那因为你省略，那他就一再重复，就结果就是，对不对？你宁可你有几餐连续的，你就是跟他面对问题，好，然后他就知道厉害。你现在说，先不要讲，继续吃，他马上就停，对不对？那你跟他讲，你现在停，你看现在时间太久了，先要停，不可以再讲，再讲下去，你吃饭时间拖太长。他就会对你的话在乎啊，所以你要纠正他一个行为的时候，你就是宁可就是那几餐啊，就跟他没完没了，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否则的话，那你就永远这样子。哎，对呀、啊。所以为什么要叫他讲他做错那件事的事实经过？ 因为你只讲 sorry 是很简单的，对不对？他只怕挨打，所以他可以说对不起。但是你今天你要告诉他，你要跟他明讲说你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这样是不对的，叫他重复一遍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心甘情愿讲。就算他不心甘情愿，他直接讲了，他还是承认，对不对？所以必须要他讲，他讲了，他就会本来不甘心、不甘情不愿，他就会真的会有认知，说是真的他错。对对对对对，这一定要讲。你绝对不要觉得嫌麻烦哦。你如果省略这个哈，你其实都做了，就像你讲流于形式。因为我们自己跟主耶稣认罪，我们就很知道嘛。啊，对不起，主耶稣，对不起，对不对啊？你反正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反正就是当然想说那错，他也有错啊。是，虽然我也不好，对不对？啊，所以就是你就一定要跟他。一定要叫他讲，对，那当然你要叫他去承认他的错的时候，必须是他真的错，必须我们这样子认为他错是很合理的。我们是不能冤枉他，你若冤枉他，你叫他讲，他真的是不肯讲，而且他讲不出来，他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你看他讲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再衡量一下，我们这样子的处理。到底对他是这样子的判断合不合理了？有没有冤枉他？就是说，所以你要看，是就像你说，要看他的表情，要看他的态度哈。你如果我们处理的合宜的话，他会心甘情愿。那好，那如果说他连讲了以后，你真的知道说处理的合宜，他还不心甘情愿，你还要再跟他讲，你说这样是不是真的你错？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让他说明明他自己心里知道，他还要故意在那边拗。你要把他这个点要揪出来，那明明你错，你就不要心不甘情不愿，认错叫干脆，对，错就是错，你就得承认，你就是要教他说怎么去面对这个错，你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你这个错你认罪之后，比如说赦免你就会良心就平安啦，你就会有快乐啊，你就是要跟他讲，对不对？那你真的错了，那你妈妈就原谅你，那你打妹妹，那妹妹也会原谅你。你要认错叫甘心，叫心甘情愿，就是说你发现他的问题在哪里，你就要直接把他那个问题抓出来，这样。好，那这样子他认错之后呢，然后再跟他讲说，好，我现在因为爱你，所以我要帮助你下次不犯错，所以我要打你。好，那若是你第一，你当然你要打他是必须，你上次已经跟他讲过说。你上次就跟他说，你下次再这样子，我就要打你一下。已经跟他讲过了嘛，预告他，所以你就要回到上次说好，上次我怎么说？你若再打美美的话，是要打你几下。然后自己说有没有说要打你？说有，要打几下？然后自己讲一下，好，手伸出来。那你这样打他，打完就要打手或打屁股，好，打的话一定要痛啊。那。然后呢，打完之后呢，你就要抱抱他，要安慰他，这样子哈。好，然后第七个，如果必要要让孩子赔偿，比如说他就像刚刚讲，他若去打别人，他就要去道歉，就是他必须要，比如说他把东西打翻了，这个牛奶打翻，你今天他讲过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没听，他还是把它打翻，那你就说好，那你先擦，把这个地擦干净。好，那我们看下一章哈，一个是自然的后果哈，这个自然后果它的结果是自然设定的，那意思就是说，父母呢碰到一种某种情况，就是说，我们父母放手不管，让事情呢自然产生应有的结果啊，让孩子尝到他做了某些行为的后果啊，或者是他自己所选择的。他去尝到那个苦头，啊，然后呢，那这个目的是建立他有更强的责任感。那那比如说哈，就是说他忘了这个带书啊，上学忘了带书，你知道我们刚开始心都很软，就给他送， 他越想越不对啊，那是要送到什么时候？过了一两次就发现不行了，下次忘带书，你跟他讲，我不给你送。那他在学校他就没书看，他就很难过，对不对？他下次 他就有责任感，他下次他就绝对不会忘。他忘带便当，你也不要给他送，好，让他饿一餐啊。然后比如说小孩不吃饭，就饿一餐。那下一餐之前绝对不可以吃别的东西，不可以心软哈，说哎呀不可以吃，对不对啊？就好不容易狠下心了，等下一餐啊肚子饿给他吃啊，他说哦只可以喝白开水，其他都不可以吃。你饿他几次，你看他吃不吃，他一定吃。好，那所以这种自然的这个后果哈。但是上哦，这种自然后果还有一个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不可以有危险性。比如说有姊妹跟我讲啊，她孩子就说哈，你妈妈在管她，说我就冲出去，冲马路上，她的意思就让车来撞哦。你看这小孩会威胁父母，要不然我就从那高高的跳下来。上次我们上完课，有个姊妹就跟我讲，那这种有危险性的，就是你不能让他去做。你有一次我在台湾参加特会，那个有一个姊妹就来跟我讲，她说她儿子就这样子，然后就讲的时候她儿子就来了，然后呢她妈就跟她讲说你要怎么样，她都不听，她就冲出去哦。不过那个在因为不是在马路上，因为那后来那个就她妈就把她抓回来，然后就跟她讲说你下次不可以这样子，就说这种有危险性她不可以做，然后就跟她讲说，然后她就哭啊闹啊，然后怎么样，她就说你要跟妈妈道歉，她就不肯哦。那天跟她磨了两个钟头，哭了死去活来，哭到都没声音。像这种有危险性，你就不可以让他，就是这，因为这边是讲说自然后果嘛，说他要这样子，你就刚刚讲说你因为你不吃饭，你就不要吃，好，但是有危险性的就不可以。那我有危险性，你就是要纠正到他，非听你为止，你就是要跟他磨。好，那再来一个呢？我们看还有一个，再来下面一个是合理的后果哈。他说这个结果是父母去设定的。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父母去设计一种哈和孩子行为有必然关系的那个负面的结果啊。那这个呢，他说这个合理的后果的这个好处哈，第一个是行为的管理，你行为的管理，父母可以掌握全局。好，意思就是说你若要这样子，那我就会怎么样。好，等一下我会讲清楚一点。第二个呢，这是五岁以上的孩子会很有效果哈。第三个，教导孩子让他有责任感啊。第四个，对于个性强的孩子会很有用哈，不会卷入亲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会减少父母跟孩子的冲突。第五个呢，会很有果效，那可以改变孩子的行为哈。那当然可能不一定是你第一次就会那个果效就会出来，你要重复几次哈。第六个呢，用行动，不需要讲很多的话啊，不需要一直反复来叮咛他哈。那这可以消除和孩子就是孩子他的抗议和抱怨。为什么？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啊。好，那好，我们先直接把这个讲完好了。使用合理后果的七大原则，第一个不要生气哈，就是你若在怒气中的话，你就绝对不可能有效使用这种方法，因为你会脑子不清楚，你想不出你要。那个你要设计的那个后果就想不出来。第二个，要先跟孩子讲清楚哈，他会尝到什么后果。像我有一次讲过，我有一个姊妹，我们她的孩子三岁，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她大哭大闹，躺地上，对不对？还要打妈妈，然后骂妈妈那个三字经，就是。后来我就跟她讲说，你一定要听。他绝对不听嘛，因为他就是在哭在闹。我就跟他说，你不听的话，你不跟你妈道歉，我就带你去厕所。就说你设计的这个后果是他在乎的，好，那结果后来他真的不听啊，我就一把把他抱起来，带去厕所。我 一把它放在厕所门口一放，他就马上说妈妈对不起，就说你设计这个后果是他在乎的，哈，那所以你就啊，好，第三个呢，这个后果对孩子是负面的，好，所以你要先了解孩子的喜好，他在乎什么，或者你今天跟他讲说啊，你今天你没有这样做，我就不让你出去玩，他根本不在乎。不出去玩可以，我在家可以看电视啊，我可以不要出去玩。所以你说像他说你如果这样的，我就不一天可以出去玩，他也不在乎，他在家高高兴兴看一天电视。那你应该设计什么？你如果是这样子，你就不可以在家看电视，你今天一天不可以看电视，是他最在乎。就是你要想他喜欢什么。好，第四个，这个后果呢，和他现在这个不良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关联。所谓合理关联就是说，就像刚刚讲说你做这件事你就不可以怎么样，它是有关联的哈。好，第五个，孩子必须有选择的自由，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你要把这个玩具收好呢，还是你如果不收你就今天不可以看电视，加血吧。好，当他决定，他说好，我今天他不听你的，就说他不听啊，就说他已经不听你，那你说今天不可以看电视，对不对？那常常我们就心就会软，他说我们不要插手，意思说我们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我们去改变，我们心会软，我们去改变我们所规定的。好，再来就是说要他做的事情是他能力范围之内他可以做到的。好，比如说你跟他讲说你在餐桌里吃早饭的时候，那你这个你要拿这个牛奶的时候，你下次你够不到嘛，因为那你就要说跟妈妈讲帮你拿，对不对？结果他就已经跟他说过他还是没有跟你讲，他就一碰就把他打翻了。好，或者他故意就把牛奶啪洒地上或水洒地上，那你就要跟他讲你下次洒地上就是要擦嘛。好，那你现在你跟他讲说，好，擦桌子还容易，如果擦地比较他没有做过的话，你现在就跟他讲说你若下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他现在要擦地的时候他不会擦，那你就要这个时候就要教他帮跟他一起擦，或者你要教他说好你要怎么擦，是在他能力范围他能够做到的。你不能说哦好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若把这打翻你就得擦，对不对？好，你现在打翻了，你看，那你要自食其果，你就不理他了，你就很气啊，就让他自己去做。可是他明做这件事他也不会，比如说他画那个把那个图笔画墙壁，对不对？说那他要自己去擦墙壁，他不会擦，你就要教他怎么擦。好，或者是你要去买一个那种东西是可以擦得掉的，有姊妹跟我讲说根本擦不掉，人擦不掉，我在 Home Depot 看到有一瓶的什么东西可以擦掉。好，那你就要去帮教他怎么做。所以当他把事情搞砸的时候呢，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负责，让这个结果来纠正他的行为，让孩子自食其果。所以他来执行这个合理的后果的这个步骤。好，就第一个要清楚孩子的他的这个问题是他的这个不对的行为是什么哈。第二个呢，我们要来针对这个问题想出这个合理的后果。第三个啊，就要跟他讲说如果你将来再犯，那你就会怎么样，所以你若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就要让他清楚。然后再来就是允许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你告诉他有这种后果的时候，他就要去衡量啊，他要选择哪一个啊。第五个，执行所说这个你要去执行啊，不要心软啊。好，第六个，我们要站开啊，就是说不要插手，让这个合理的后果自然出来来管教他啊，我们不要心疼或自己变得很情绪化哈。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每一个步骤哈。就是说必须说我们在之前我们去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既要养成好的习惯，言出必行，说到就要做到，然后我们要进入孩子的感觉，你要去想说我这样我设计这个后果有没有超过他的能力，好，是不是该他承担的。好，还有呢，你曾经下了命令，你就要记得你曾经下了命令， 女下的命令是什么？常常我们自己下的命令自己都不搞不清楚。好，比如说你不可以随便去，你今天要，假如说你今天要去一个小你要去一个小朋友家，你一定要告诉我。就说你下的命令是你曾经说过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合理的后果哈，就是说这个几个步骤必须是我们自己很清楚，当一件事一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个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说这个你的规定是什么哈，然后你设计的这个是不是他能够承担的，而且是你可以做到的哈，然后你还要就他做不到，就是这个他做不到，你还要去帮助他做到，然后你要彻底去执行。好，那我们今天那时候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是的，我们真是常需要安静我们的心回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智慧。主啊，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孩子的感觉，让我们知道孩子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需要。主啊，让我们能够设计一个让孩子能够为他行为负责的一个结果。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每一位父母交在主的手中。主，叫我们更多有一个安静的心，有一个智慧的灵，有一个爱的心。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